设计与信息分院2021年3月23日学习党史100天朗读一本党史书活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第一天，我是今天的朗读者钱真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断掀起了工农革命的高潮，继而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的中流砥柱。然而，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引发了新旧反革命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他们很快同流合污，联合绞杀革命力量。血雨腥风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迎接了第一场严峻的考验。工农革命曙光初照，从1922年的1月开始，到1923年2月结束，在前后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一个斗争高潮。这是中国革命的大事，是中国革命史上一篇浓墨重彩的华章。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集中全力谋求工农群众的解放。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下，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觉醒，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
为发动和组织工人，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在建党之后仅仅一个月，即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张国焘担任第一届书记部主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从此成为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中心人物。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年仅24岁的张国焘被推为大会主持人。对于会议议程的确定、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起草、党的工作计划的讨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成为会议选举产生的3位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
除上海总部外，劳动组和书记部还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密集的城市建立起了分部，并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罗章龙、王庆美、邓培、史文斌等。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分部主要负责人有包惠森、林玉南、项英、施阳和陈潭秋等。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和毛泽民等。以广州为中心广东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孝先、冯菊波等。劳动组和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二是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蕴藏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的革命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规模不等的工人罢工不断涌现。上海浦东英美烟厂工人罢工、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粤汉铁路五常段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沙纱厂工人罢工等。然而，正式揭开近代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序幕的，是爆发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海员经济生活的困苦、微薄的工资、飞涨的物价、繁重的劳动以及没有保障的工作，早在广大海员心中埋下愤怒的火种。但是火种要成为熊熊烈焰，还需要易燃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当时风靡国内外的革命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尤其是亚非拉殖民半殖民地区的形势日益高涨，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香港海员往来于世界各大港口得风气之先，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在国内，五四运动、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都给香港海员以极大的鼓励。 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工一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是两个当年名闻遐迩的名字，孙兆桢和林伟民。孙兆桢，广东香山县人，1903年被迫离乡到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长达20多年。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孙中山在海员中组织的联谊社、群益社等进步群众团体，在辛亥革命中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传递情报等，成为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受到孙中山的表彰。1921年3月与林伟民一同组织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成为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1926年复苏参加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林伟民，广东省香山县人，早年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1921年起与孙兆桢一起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并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8月发动和领导上海海员工人罢工。1924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因劳累激发旧病病逝于广州。组织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孙兆桢和林伟民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在群众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接受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着手组织工人战斗机关的海员工会。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后，孙林两人便开始组织海员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与轮船公司谈判，但是轮船资本家没有看到已经打破帮派观念为现代工会所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对工人的要求拒不答复。11月工会再次提出要求，资本家又加拒绝。1922年1月12日在限令24小时内答复的期限过去后，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开始了。从12日下午5时开始，香港所有进出船只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举起罢工旗帜，船上大小华员、自领航以至装炭之人均停工离场。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罢工轮船已增至123艘，海员6500人，此后迅速波及新加坡、吉罗和上海等航口。那些从欧美开往香港船只上的工人在途中接到罢工消息后，船一到岸就立即参加罢工，这样罢工总数上升到20000多人。在海员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受到广州人民和市民的热烈支持和援助。海员工会的总办事处就设在广州市，为有效地对资本家和香港当局施加压力，香港海员和广州市民工人一起封锁香港，使香港和外地的航运全部决断。一时间香港生产停顿，食物和生活用品失去来源，垃圾却堆积成山无法运出，香港变成了臭港。港英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劝告海员复工，但资本家的加薪条件却无法说服工人。相反，罢工海员此时深感工人团结的重要性，积极联络香港运输工人共同罢工。1月27日以后，罢工人数再次刷新，到达30000多人。海员和运输工人的联合罢工使香港的局势更加恶化，交通瘫痪，物价暴涨。2月1日，当局以运动他向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并派遣武装军警到会所大肆搜查。但是镇压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成立后援会，做反碎工人的后盾。 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员团员参加接待和各项工作，并发表敬告罢工传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人发出号召，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凤、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下，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于二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三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人，香港面临崩溃。到3月8日，罢工已经持续了56天，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今天的朗读到此结束，感谢收听党史必修课，我们明天见。